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这个马太福音15章、16章这些地方啊。我们上次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稍微提示了一点，就是圣经记载事情的前后顺序啊，总是很有学问的。
他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蒙哥都基本上揭示了一下，对不对？
你如果能够看见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说，哎，不但你读圣经呢能够读得有把握啊，而且呢在你自己跟随主的路上，在基督徒的生活上，你也能够看见说啊，为什么啊，我现在是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我底下还有哪些的路主要带我走。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已经是一个月以前了，我们讲到14章，那个时候有五饼二鱼，好几千人都吃饱了，不但吃饱了，还有什么呀，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哎，这个故事好像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哎，那个12个篮子干什么去了不知道。
蒙哥也是这12个篮子还有讲究啊。
当然有讲究了，
不是15个篮子，或者是10个篮子、8个篮子，它12个篮子。
那当然有讲究，你看那时候是几个门徒啊？
12个门徒，
几个使徒啊？12个使徒嘛，就有12个篮子。装满了12个篮子，小孩拎一篮回家，对不对？因为本来是他的饭包嘛，所以一定要给他一篮。
这蒙哥杜撰的吧？
就我不知道，我在这猜啊。你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零碎就零碎了。哎，就读了一章就碰到这个迦南妇人。迦南妇人呢，主耶稣就不医治他的女儿，然后呢还说话刺儿他。他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主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妇人讲话就有道理了。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有没有道理？有道理。
听了这个话就觉得蛮有水平的。
是很有水平的。你不要说别的，刚刚才在犹太人中间行的神迹啊。你们不是剩了一大堆碎渣吗？
啊，
对不对？
哎，这连贯起来了，这前后呼应起来了。
这些地方啊，其实不是隔得这么远的，这些事情啊，是有可能风声传得相当快啊。
你的意思说，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是，他这是推罗西顿的境内，迦南妇人。我们前面五饼二鱼是在什么地方？
加利利海的附近呢。
嗯，
要问丹尼尔弟兄了，这个礼拜再把他叫上来，把这些历史地理给我们好好分析分析。那整块地不是这么大。啊，这个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现在在外邦人中间呢行这个7筐的神迹啊，不是差得很远的地方的。
所以蒙哥刚才提到12个筐子，为什么12筐子？那么这怎么又变成七？
12个篮子
啊，12个篮子
跟7个筐子，这个绝对有讲究。啊，我们先把这段圣经看看。耶稣叫门徒来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过了，耶稣去了推罗西顿，又回到这个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
他们是比较近的，对不对？
并不太远的。
对，一过去一过来，基本上就在那些地方。
但是这时候是一大堆外邦人的病人，都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就来找他了。因为这个碎渣子可以养很多人的，我们到现在看见外邦的教会规模比犹太人的教会规模要大得多。
嗯，大多了。对。
然后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前面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看见那些百姓啊，因为西律王斩施洗约翰，就出来野地里面找他来跟随他。那耶稣出来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好像无牧的羊一样。这里是一样的，这些是外邦人，外邦人已经得了他的医治，但是主耶稣还怎么样？还怜悯他。
就在五饼二鱼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个第14章的14节，讲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
对，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然后呢天气晚了，主耶稣还顾到他们肉身的需要，这里是一模一样。主耶稣已经治了这些病人了，然后这些外邦人来跟着耶稣啊，他说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没有东西吃了。
嗯嗯，
所以这些人也是啊，很像我们国内的信徒啊，是不是？我们在国外要是三天没有东西吃，那还了得吗？
我的意思，我看到这上下文意思，可能这已经三天了，该有吃的都吃完了，也没有吃的了，是不是这个讲法？我想三天饿着肚子总不太可能嘛。
对，你讲的这是有道理啊，但是我们要是这样聚会还是不行的，一天都待不住，大家都走光了。
我们办个福音营，这个吃的东西的老早就开始准备，对不对？
是啊，是啊，那还没有三天呢。然后主耶稣就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你看主耶稣多细心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寻求主，你不要怕求，你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他命都替你舍了，你在肉身上在生活上所遇见的困难他真的都晓得，你只要不是为了贪心厌乐啊，你就是想要发财，哎，那你不管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来到主的面前求，你没想到他会照顾你的地方他都照顾你。
嗯，
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信主啊，都是在小事情上他去试试，哎，他发现好像主真的对他有回应，这让他们信心慢慢建立起来。
哎，这倒也是。啊，我们听的最多的古籍就是，如果对我们北美华人来说很重要的，比如说一个工作问题啊，一个身份问题啊，对不对？
是啊，
可能好多、
啊、
我也知道，
啊、
确实有好多这种节目在这一点上来
对
进行的婚姻问题啊，对，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你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对我们的心肠是怎么样？
嗯嗯，
他不但把我们最重要的，比如说来这边是找他要治病，他可以把你治好，他怜悯你，他不愿意你没吃的，他不愿意你饿着回去，他也不愿意你在路上走累了。那这时候门徒又说话了，那门徒就是比较没救，跟我们一样，刚刚才经过一次事情，现在呢同样的情况又来，而且这是一些外邦人。
这是最奇怪的事情，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好多的原因呢，主刚给你找到个工作，你就比较不会想说主再给我找个工作，对不对？
嗯，
那当然刚给你讨个媳妇你不会想说再讨个媳妇，这个不用讲。
我想是不会的。
有的时候这样一个很大的事情主答应你的祷告啊，在底下你反而不敢求了，你说哪这么运气好，是不是？这未免也太过头了。哎，前面那一次这个主施怜悯嘛，难道这次又要这样子吗？何况在门徒的眼睛里啊，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还是区别很大的。
就是这个还是信心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的问题，
或者这是一个知识。你看甚至主耶稣复活啊，门徒被圣灵充满、嗯、彼得他们要对外邦人传福音啊，那还是天上要有异象，地上要有声音啊，哎呀，连催带逼的，好不容易彼得才到外邦人家里面对他们传讲信息、
嗯嗯、
然后一讲的时候，哎，圣灵也降到他们身上，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啊。你就知道当初还在肉身跟着耶稣的这些的门徒对外邦人有多么深的成见了。
嗯，对，
因为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说，哦，主在犹太人身上所行的事情也要在外邦人中间行，这两个是没有区别的，绝对没有这个思想。
你现在看看现在犹太人，我们也就知道现在犹太人实际上他们跟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对不对？
很多已经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搞自己的，他们也跟外面的这个我们所说外邦人的教会不太有来往的。
嗯，
啊，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当时门徒这种思想是很可以理解的。
对，那时候隔阂就更深了，想一步跨过去，估计还是真的是很困难的。
他们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所以门徒就说了：“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他们对主耶稣所提的问题简直就和上一次是一模一样，门徒好像一点进步都没有。
就是问题在这儿了。
这有什么奇怪，教会弟兄姐妹不都是这样子吗？
嗯
嗯。你想从一个难处里面出来，一共只有三种情况。有一种呢是从上一个难关里面出来，他就这次更勇敢。第二种呢是从上一次经过的难关之后呢，他这次就更胆怯，他再也不要落到同样的困难里面。第三种呢就是哎呀还是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一点改变都没有。请问哪一种最多？哪一种最少？
我想可能第三种最多。
是啊，第一种肯定是最少的。
第一种最少，就是说过了一个难关，再也不想碰到难关了，没有说再去闯一个难关的，我想不太有。
对，而且你第一次如果得胜出来，你第二次应该有更大的信心与勇气。可是我们往往是相反的。
哎，这个话的，所以这个就是人性啊，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在这。
对啊，服侍教会呢，最让人家泄气就是这一点。明明主有这么大的恩典，明明我们刚过了一个困难，哎，怎么又掉进去了呢？
我蒙哥讲到这，我就是都是愿意问前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过，比如说好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是因为小小的问题啊，或者解决身份问题啊，解决这个工作问题啊，才信主。有好多就这么说，如果这一次让我找到工作，我就信主了，对不对？
是。
那么这样
做，他找到工作，他不见得信主，
可不可以接受？
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啊，
嗯，
没什么不可，他是你的天父哎，他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他总有一条路要给你走。你既然已经在美国，你想留下来，你就跟主讲你想留下来嘛。那留下来他得替你开路啊，那他就替你开了路嘛。这事情没什么，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什么意思，这事情没什么大不了，也没有太多的是非对错在里，只是说你在这里活，你到底要为什么活？或者你在国内活，你到底为什么要活？那个才是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去寻求的。大家是错在什么地方啊？感谢主，主给我找到个工作。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可悲的情况啊，就是你要做见证呢，大家会跟你说，哎，其实我没有什么见证。对他来讲，见证就是主替他所做的大事情，因此他会想要去做一个，比如说，哎，主当初帮我办身份的见证。那我们说这个见证有的时候不太造就人，他说没关系，我就是这个见证，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我就是要讲。
对，这应当是我的问题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到底就是说，如果老是以这种样子来做见证啊，或者觉得信主了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来引导大家的话，这样到底对不对？或者应该具体到底应该怎么说才是正确的？
就主耶稣的话说，你要不但要忠心呢，而且要有见识。我只能说你这个人没见识，你忘了你自己还没得救的时候是怎么个想法？你那时候有人给你传福音说，哎，上帝可以替我办绿卡，你肯定不但看不起这个人，你连他所传的福音都不要，
嗯嗯，
对不对？可是尤其你假如在国内听，你说，哎呀，在这个美国的人就是要办绿卡才留下，他们从这个事情经历到神多么不属灵啊，那你可以去讲。直到有一天，就像你现在在国内，你假如大学毕业你找不到工作，你需要一个工作，那你就祷告吗？是不是主给你一个工作，好工作坏工作，总之你现在还活着，那就值得感谢主啦。
嗯，
可是在不信的人听起来呢，你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你死，你是罪人而信主，你是因为这个事情而信主，
因
此你老是做
这
样的见证，
不太属灵，对不对？
这不太有见识，你
不
懂得什么叫做做见证，你所做的见证不帮助人，反而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让人家轻看福音，这是你没智慧的地方。这倒不是件对或者错的事情，
嗯，
只能说你不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那么就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因为你确实有困难向天父求这个事情，这是没什么对要错的，是可以的。
当然是啊，
对，
你还要不要继续呼吸下去呢？是不是？你要是今天不能上厕所了你怎么办？你祷告啊。
嗯，对，这本身就是说不是问题。那然后你就说如果信主就能够这样，如果用这个意思去做见证，
对，你给人家这样的印象，或者听的人就拿出这样的推理来，那就比那个讲的人更没见识。
嗯嗯，
什么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他替你解决最大的拘留问题，就是永久拘留到底拘留在哪里，这个问题他替你办了，他替你办了一个天国的绿卡。你要是小看这个事儿，那是你自取灭亡。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碰到过这种事，比如有一个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呼召的时候他举起手来了，他那时候正处在关键的找工作的时候，那么他觉得他觉知了或者信主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真的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哎，房子记得30几万房子也买了，还带游泳池的什么的，然后再去让他受洗后，他就跟人家说，我那时候是假的，是骗骗人的。
那就随便他了，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跟他买的房子有没有游泳池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很简单，你是不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神借着这样一个道路来拯救我们，从罪里面从死亡里面拯救我们，你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那什么叫真什么叫假呢？你接受他在你身上可以成为真，有一天你就会晓得了。
嗯，
实际上严格的说起来，你今天认为是假，到时候你发现是真，说不定你认为是假的这个东西还救了你的命也不一定啊，因为神真的是很怜悯我们，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讲，我怜悯这些众人。所谓怜悯呢，是连我们的不信他都明白的，他知道我们有多软弱。
这个不信也实际上有时代表着我们人类软弱，对不对？
对呀、啊，所以你会困乏，你会没有吃的。你不但灵魂要有吃的，耶稣也要你肉身有吃的。他不是叫你每个人都去做高僧，去做个和尚，饿死在山洞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事情的。
是不是？那就和尚又是要闭关一个月，或者闭关一年啊？
耶稣对门徒是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那这个七个饼呢？是门徒自己带的呢，还是又是小孩身上搜出来的？这我就不晓得了。那耶稣的做法是一样，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好像跟上次是一模一样。
对，跟上次一模一样，在这整个过程啊，整个程序都差不多。
可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收拾剩下的零碎，装了七个筐子，什么事情不一样啊？
就这个剩下零碎有多少的不一样的，前面是十二个篮子，在这是七个筐子。
实际上是篮子跟筐子的不一样。真的吗？
这篮子大还是筐子大？那也是筐子大嘛，对不对？
照说应该是筐子比较大。
那所以他原来装十二个篮子可以装，现在只能装七个筐子吗？
那不见得啊。这七个筐子，这个筐子跟篮子呢，你在分的时候，你在收的时候，确实是有不一样。
嗯嗯。
什么不一样呢？篮子可以一个人提着，筐子怎么样啊？
那、要两个人抬的。
哎，这个不一样。你说门徒没进步，门徒还是有进步的。
哎，这样读圣经，龙哥，这样读圣经太累了吧？我觉得。
不会啊，七个筐子，一个筐子假设两个人抬，他有几个人在抬啊？
七个筐子要十四个人抬，对不对？
就是了，上次十二个篮子，一人拎一个篮子的话，几个人分呢？十二个人分，对不对？
那现在那两个人哪里来的呢？
哎，我不知道，他有进步啊。门徒知道怎么同工啊。
嗯。
在外邦人中间做工，原来十二个使徒不够用啊。后来主耶稣不是又从安提阿教会拆了保罗、巴拿巴去多扛一个筐子吗？
嗯，
这不是累啊，这是有意思啊。
我知道，但是蒙哥有时候讲圣经是让人恍然大悟，对不对？但是你这我觉得从
恍然进入一场大雾之中。
对呀、啊，你就把这十二个篮子跟七个筐子这样来理解，当然也不能说不对了，那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呢？
我不晓得，但是总之主耶稣开始给门徒这样种种的机会，让他们知道不但要服侍百姓啊，还要服侍外邦人，不但让他们病得医治，还要担心他们饿不饿，路上困乏不困乏。
嗯，
哎，这事儿你要把它做成的话呢，一个一个单个的去做还不够，最好是怎么样啊？两个两个同工来做，你说这不是很合乎圣经的真理吗？对吧？那换句话说，顺着这个方向下去，主耶稣很可能底下，这是他对门徒教训的很重要的重点之一。因为你回想一下，从圣经的开头，从教训山开始讲到现在，多半都是讲到我们与神、我们与神国之间的关系，
嗯，
对不对？比较少讲到什么门徒与门徒在服侍神的这条路上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啊，所以蒙哥要在今天在这开讲的，对不对？
哎，这仅仅往这猜嘛，它有两个点就可以连成一个方向，对吧？
嗯，对。嗯，
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读了。那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他一上船就表示他又过了海了。
嗯嗯，对。那基本上在这些地方转。这一块，
那他这时候要往哪里去呢？我们到了十六章十三节，看见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那这个上次特别问过这个丹尼尔弟兄嘛，这确实就是在这个湖的北边再往上去，这到了以色列的边境了，靠近现在我们所说戈兰高地那一带，应该是这样子了。
现在都不太听到新闻，我记得大概十来年前嘛，每天都听到戈兰高地啊。
对，那个时候打。
对
吧？
那
是战略要地。
嗯，
那十三节啊，耶稣到了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子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嗯，
啊，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呀，
哎，这一切都还没讲到点子上。
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哎。门徒不晓得耶稣为什么要问这样一句话啊，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四下无人的地方啊。这时候他在犹太人中间，在外邦人中间，都已经 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是谁，并且在这些的神迹里面，他都要求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门徒来与他同工。尽管门徒开头时候不明白，可是到最后分饼的时候是谁分的？是门徒分的。
对，
仍然是这个，你们给他们吃，你们有多少饼，你拿过来给我，然后你们把它分出去，你们把这个零碎收回来，是这样一个教育。然后他就开始问了门徒了啊，问门徒的，当然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他真正要问的其实是说，大家有人说我是这个，有人说我是那个，他们不认识我，你们认不认识我呢？你们说我是谁呢？
那问题在这有一个，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有没有直接告诉过他们门徒他是谁？好像也没直接说过嘛。
就算他讲了，他现在的目的是要从门徒的口中听见，并且他所问的问题不是对着彼得问的，他是把门徒当成一个群体来这样问。
嗯嗯，
那这个答案很出名啦。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个话是不能够分开的。
嗯嗯，
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嗯嗯，
我是他的父，他是我的子。他的职分是什么呢？他的国权没有穷尽，他的座位直到永远。他的职分是基督，是神所高抹的那一位。彼得这个回答是从一个自己的怎么讲啊，明白自己所受的启示这样答出来的，你也可以说他脱口而出。现在这个回答跟他当初跟随主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跟随主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们就想不起来。
他最早跟随主的时候，他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
嗯嗯，
主就告诉他们说，你来，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什么叫做得人？尤其从这个七筐十二篮这两个神迹里面，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得人。这个得人怎么个得法？乃是从基督的手里面接过来这个天上的祝福，分开来的饼和鱼分到百姓中间，并且不是你一个人去分，而是你们成为一个团队，彼此有同工的关系，这样去做。当这些都经历了，主耶稣要从你的口里面清清楚楚地听见你对我的认识是什么。
哎，这个还不容易，因为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过这些话。
你如果从马太福音看的话，在风浪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哎呀，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可是基督这个词是第一次从人的口里面出来。那从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又知道主耶稣对门徒的带领不是一种知识性的，或者我们才讲的这个神学院性的教导。
我发现蒙哥现在做节目哈哈越来越厉害了啊！
没有，
不光我们周一节目纵向的在做，现在蒙哥已经是横向一起来做了。
讲一些实情嘛，因为你要对照圣经。
神学，你上一周不是从一直周一一直做到周二，一直做到周三吗？
你要对照圣经来看我们今天走的路啊！你不要光在这查经查经，是不是？你总要对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一些很不对劲的地方，今天的教会有没有一些很离谱的地方？那确实是有的。耶稣一听到这个话，就直接对他说什么呢？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这句话也要请注意啦，这个字又出现了。
对，我们在那个叫什么山？
教训山上。
教训山上就讲了八福。对，
他一开头他就讲了，哎，虚心的人干什么？有福了。在旧约里边，我们就看见神说他赐福给所造的人，他赐福给挪亚他的子孙。
这在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就出现。
对，然后他又对亚伯拉罕说，他应许他说，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得福。那我们以前讲过了，赐福与得福是两回事情啊、哦、啊，那说你将来要得福和现在真真正正的有福，那又是两件事情、啊、
嗯嗯，对，
这
个
创世
应许的，一个是已经在手上的，就是现实的。
对，一个是向将来发出的话，一个是哎，居然被你接到了，这个球居然被你接住了。
嗯嗯，
是不是？这个叫做有福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它的对象是什么？谁得到了？这里讲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嗯、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有福的事情是什么？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嗯，在这个意义上，你认识基督，认识永生神的儿子，就是
这就是有福了。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有福了？因为这个就是通往天国的道理，这就是天国的王啊。 这就是神所应许人，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你达到，让你能够进到永远的安息里面，进到天国里面，与他永远在一起。可是你怎么进去？我们是罪人呢、啊。这时候就看见了，要认识耶稣说，你是基督。这个基督是神的受膏者，这个基督是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还罪债，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面赎出来的那一位。你认识他，你当然有福了，对不对？你嫁给移民局的局长，你身份会办不出来吗？开玩笑
啊，也难说，
也难说是吧？他把你休了。可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可是信主是非常稳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不在乎你，在乎他是不是信实的。现在彼得认出他是基督来了。那这件事情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常常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他就说，哎呀，我愿想信啊，愿意信啊，我就是信不来啊，你再给我讲讲，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你好不好，这是直接回到问题的中心嘛，你可不可以求天上的父来指示你啊，对不对？那实际上讲良心话，当你听见这个节目，当你听明白基督徒在跟你传的是什么的时候啊，那个已经是天上的父在指示你了。
对、啊、
当你从圣经里面读明白了基督信仰的中心是什么，那个就已经是天上的父在指示你了。
对啊，你能够向天上父的呼求让我明白的时候，我想这本身就已经是在指示你了。
是啊，而且你把圣经摊开来，这个指示你清楚不清楚？这个指示的中心是什么？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清楚不清楚？清楚啊。指示你了没有？指示了。指示了你得接受嘛，你得相信嘛。
嗯，
是不是？你得从你的，
就这么一句话。
对啊，你要从你的嘴巴里答出来，你一从嘴巴里面答出来，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必须对基督干什么，我们用很不属灵的话讲，就是表态嘛，你必须对他表态。神早就把这件事情指示世上的人了，他一向不吝啬的，你很快你就可以发现，只要你愿意寻求上帝，那你肯定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说法，有这样一本书叫做圣经，对不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第三天死而复活，这个叫做什么？天父的指示。但是这个指示要指示到你的心里面，变成你口中的话，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相信，你得把它接受下来。
嗯嗯
啊，那指示跟解释不一样啊。指示是什么呢？哎，我是你爸爸，那叫指示。解释是什么？我为什么是你爸爸？这个解释起来非常麻烦。
哎，这个还不好，不那么容易解释。
是啊，你可以把你老爸爸气死，然后他肯定不愿意再跟你谈下去的。
对啊，
对吧？你回去说，
你是不是再不行的话，你还得做一下 DNA， 到底是不是，对不对？
是啊。爸爸，你跟我去什么样啊？
嗯，
我给你棉花棒，你弄点口水给我。你说干什么？我要去验证一下，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我爹。我用你爸爸老人家
背过去。
对对对对。嗯，你看耶稣为什么带门徒要走过这许多的路啊？他在等待这个时刻。一个门徒什么时候对他来讲呢，能够进一步承受更多的启示？能够进一步再往前走呢，就是他从心里面认定了耶稣是什么，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样就有福了。
哎，这样不单是有福了，而且主耶稣就会把进一步的事情再启示给你。在你这样向耶稣表态，这样有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认定之前呢，哎，你对主的跟随也好，你对这个信仰也好，仍然是迷迷糊糊的。你到底要干什么？他说，他就我们跟着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现在我们就得了一大堆碎渣，对不对？我们到底跟了什么？我们到底得了什么？弄不清楚啊。然后直到这时候，耶稣才给他一个惊天动地的启示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可惜。耶稣说的话其实比彼得说的话，或者他对彼得所说的这个是我父指示你的啊，这个话要重要的太多太多，至少是下一步的工作啊。
嗯，这是下面这句话，对不对？
对对。可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甚至你看圣经的分段或者参考书里面对这些章节所列的大纲啊，有的时候叫人家执笔三叹，因为大家都是说这章重点是什么呢？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
我手上这本圣经就是这个题目。
这个真的只是一半的重点。那主耶稣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底下一句话，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什么
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面这个教会这个字啊，是主耶稣发明的一个新字呢。如果我们单从马太福音来看的话，
又是第一次出现的，对不对？
不但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是极少出现的。不但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的，你从马太福音读下来啊，还有两个词是第一次出现，通通连在一起。第一个词是我要，第二个词是我的。你别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在这就教会，我的教会，对不对？这完全不一样。
这个人子怎么样？还记得吗？天空的飞鸟有窝，野地里的狐狸有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对，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他把它叫做我的？没有的。没有的，是不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的。还有什么东西是他要的？耶稣要什么？他要父的旨意成就，他自己什么都不要。
对，
这是真正的。你从中文的翻译，从马太福音找到现在，你只找到一个地方，他就说：“我来要成全，我要把律法和先知的话都给成全，这是我要做的事情。”但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呢？精华在这句话上：“我要将我的什么
教会，
对。”你非得这样读，你不知道这句话有多重啊。父神启示基督，那基督是迫不及待的启示什么？启示教会。
对。不，刚才蒙哥讲的教会这个词是新发明的词。那么在前面，我想我们在马太福音前面都讲的会堂啊，什么是那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也经常到那边去传道，
对，
跟他们聚会讲福音，是不是？
是。
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明白点，他所讲这个教会跟他前面的所谓的会堂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一回事。
没错，前面所说的会堂就是旧约的规矩，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们聚集的地方。那个地方最代表性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但是我们以前也读过了，主耶稣进了圣殿呢，就说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贼窝了，那成了一个建筑物，那成了法利赛人瞎子领瞎子的教训中心，那成了大家做买卖的地方。原来该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剩下人的板凳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都是这些东西。所以那个东西呢，主耶稣说他说这个叫做贼窝。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真的是差不多了。那现在主耶稣要带进来一个新的，不是新的建筑物，而是什么？一个新的人的集合。这个人的集合他把它叫做教会。这个教会简单的说呢，就是被他所招出来的，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这个人的集合，
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教会指的并不是某个建筑，对不对？
对了对了，那教会要被称为我的，有一个基础的根基是什么呢？不是彼得啊，而是什么？是一个受了天父启示的彼得，在永生神的启示上，就是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的根基。他说我要在这样的根基上，在这样的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我要这样子建，所用的是谁呢？就像前面两个神迹一样，所用的是谁啊？所用的是门徒。所用的是门徒。
所以在这磐石这个词啊，我们在前面在马太福音前面也碰到过，是吧？就是建立在磐石之上，在这是不是就指主耶稣基督呢？
就是指着这个启示，当然也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但是尤其是指着基督是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而是父神的指示，这个叫做磐石啊，或者我们讲这革命理论根据好了，这真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
对不对？这整个的理论根据，整个理论根据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不是属血肉的告诉你的。只是当父神指示你的时候，我需要告诉你他为什么要这样指示，以及这个指示跟你的关系是什么。那就是你要明白啊，我现在要将我的教会，这是我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我要得到一个什么荣耀的教会。这是整个救恩的目的啊。
对。
我们现在听福音传福音，就是太忽略这句话，太忽略这件事情了。 你要说认耶稣为基督，那后面一定要加一句话，父神启示基督，基督启示教会，这两个是不可以分的。基督只是等到这一个关口，这一个时刻，他一定要听见彼得讲这句话，他才进一步的启示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启示上，是你们来建立。所以你说这个磐石是彼得也可以，只是绝不只是彼得，因为彼得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就是石头的意思嘛。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在教会里面听过人家这样讲到
啊，是这样的，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磐石或者在整个意思是有很多相关或者像双关的意思。
对，那圣经是特别会用这个东西啊。
嗯，
那在旧约的时候，神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为了要干什么呢？哎，我们才讲过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嗯嗯，
这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这个目的也就是最早他和摩西说的，在这山上侍奉我，而不只是救你们脱离这个埃及的奴役而已，是这样在你们中间之后，再和我一起进到迦南地区，把那块地赐给你们为业。啊，不是说我在那边等你回家，而是说我亲自来到你们中间，与你们一同征战，走过你们所走过的每一步路，带你们过约旦河。
嗯，
这个是基督的信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接受主不是说就是进了天堂的门票，而是说不，以后主耶稣天天与你同行了，你的家你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有神实际居住的地方，借着这样的居住，他就能够把你带到永生里面去，他能够让你走在路上就不失脚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而且从这意思来看，就是说这个教会完全就是说与这个世界是可以是隔离的，或者不属于这个世界， 对不对？因为它不是属于血肉的指示嘛，是从天父来的。
所谓招出来的一群人呢，就是第一就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一群人，他们的方向不一样，他们的终点不一样，他们的性质不一样，他们在中间做工的方法都不一样。
隔离就不是那么准确，用分别就比较准确，对不对？
因为这是圣经的字儿嘛，啊，你呼召出来的。分别出来的一群人，那这个是一个有方向的。啊，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用这个名字，他说我们不要叫教会，我们叫召会，因为我们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好啊，这当然固然没错，可是这个话不是叫你得意啊，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是不是又把你从不单从世界呼召出来，也从其他的弟兄姐妹中间也呼召出来？凡是不懂得这个词的人，就跟你不能走一路，是不是这意思？那还了得吗？不是我要建立好几个教会，凡是在基督，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凡是受父神说启示的这一群人，都是在这个所谓的大的一个召会教会里边的。那你单单把自己叫成召会，把别人不叫教会，这个没有用的。你说他们不是教会，他们是公会，我们才是教会，因为我们是召会，你自己就已经在打你自己的嘴巴了。
那这就把自己跟所谓的其他的弟兄姐妹给隔离开了。
对，因为你完全搞错这个意思，是吧？连那些外邦人，主耶稣都怜悯他们，都恐怕他们困乏。他不是叫你自己出来啊，你们这群人了不得，你们有见识啊，你们中间有特别的啊新使徒啊，你们有新的教训是别人都不懂的，别人都是不开窍的，那你不是找打吗？对不对？这哪里是主耶稣原来的意思呢？啊，
所以这儿我想还有个进一步的意思或者有个问题的，因为据我所知，像罗马教会他是把彼得当作第一代的教皇，对不对？那么是不是跟这句话有关系？
那当然是，因为罗马教我们才说过，它基本上是一种愚民政策，它不让你好好的去读圣经，它也不让你去解圣经，所以我们一再的说，罗马教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最大的不同啊，其实不是在乎他的教皇，而是他自称的那个普世性的教会是他们的权柄来解释圣经，不是像我们反过来用圣经的话来定义什么是教会，试着去建立这样一所教会，不是这样子啊。他们的教会是比圣经大的啊，因此他们当初这个传统就是这样定义的啊。第一任的人是交给彼得，这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然后彼得再传下来是谁谁谁谁谁谁。啊，传到今天还有这样的系统，
那是不是他的理论根据？我估计就跟这一句话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呀，啊，那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这样的解释绝对是属血肉的指示啊。
嗯，
保罗的书信里面从来看不见这样一句话。凡是心中有圣灵的人，你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绝对绝对的胡扯了。
嗯嗯
啊，
那还是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专门 针对彼得来讲呢，没有针对其，还是说你觉得是针对着所有的门徒在讲的呢？
他问的是你们说我是谁，他不是问彼得。彼得答了，表示天父拣选彼得来启示，把这个启示透过彼得的口。那这一个认识是地上教会正式的开幕典礼。
嗯嗯，
彼得是这个拣采的人，开门的人。
嗯，啊，所以彼得应当说还是有一些，是不是有个特殊的身份呢，或者特殊的地位呢？当然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多了。
没错，你看看后来圣经就知道了，他是使徒中为首的。五旬节的第一个
使徒中为首的，这一点至少没问
题。那当然了，他带着大家站起来传道啊。后来外邦人的教会这个门怎么打开的？彼得第一个传道，不是保罗第一个去传道。
但是保罗跟彼得之间还是至少在信仰上有一些冲突嘛，对不对？
这不能这么讲了，这不能这样讲了。他不是一个信仰上的冲突，就是后来神给保罗一个职分，叫做外邦的使徒，特别设立他这个人往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去。
嗯，
这些外邦人是没有圣经的，没有见过教会的，什么都不晓得的啊，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有能力的人去给他们传，给他们立下一个在外邦教会中的榜样。而彼得呢，就是往所谓受割礼，主要虽然这个外邦教会的门是他打开的，他主要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啊。所以你单看这件事情就知道了。
嗯，但是保罗是不在这十二门徒之内的，所以这个
对
应当是问题不大。对，嗯，
对，单看这个事情就晓得这个罗马教廷的解释有多么荒唐。这个圣保罗的书信亲自讲了，他们两个是约好的，你往受割礼的人那边去，我往未受割礼的人那边去。
当时据我所知，比如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保罗不是有点指责彼得，就认为彼得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甚至在外邦人也必须受割礼，有这一点他们。
那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和保罗一起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本来没事的，后来应该是从耶路撒冷来了一群犹太人啊。保罗把他称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奉割礼的人，进到他们这个教会里面。彼得一看这个事情呢，他就赶快离开这些外邦人，不跟他们一起吃饭。
嗯，
因为他知道那些人认为啊，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有分别的，犹太人还是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是那些人错误的这个势力跟错误的思想。那彼得呢，对那些事情让了步，他在那个压力底下，他就赶快离开这些外邦人。所以保罗就当面就指责他，他说彼得是水火庄稼，而不是他们在信仰上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理解。
对，这个是圣经讲的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他们在职分上是不一样的。而且保罗讲到呢，保罗讲到所引的旧约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他总是引亚伯拉罕，讲讲以撒就可以了，不去多讲别的历史的，因为他是在外邦人中间传道嘛，他没有这个知识啊。
对啊，
他不晓得谁是，对不对？他亚伯拉罕弄清楚已经很不简单了。
嗯嗯
啊，所以你看彼得他们起来传道就不一样了啊，就从这个从亚伯拉罕大卫一直讲啊，是不是我们的祖先怎么样，历史上什么事情，先知什么事情，哎呀都讲了，这个跟外邦人讲他们听不懂的。
嗯，对啊，对不对？这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中国人里面传道的问题啊，也牵扯到这个问题嘛。你要是跟他讲一大堆，
那当然了，
包括到现在我身上比如旧约里面那个再细一点也搞不清楚，
很多人搞不清楚。对，但是从保罗的榜样来讲呢，亚伯拉罕、以撒一直到雅各，这段你得搞清楚，所以创世纪是非常重要，
对，
是吧？那至少呢，要带弟兄姐妹读一下创世纪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你传道的基础，因为这个就是保罗对外邦人在旧约知识上的基本要求。你看他举的例子都是这些东西。
对
啊，是有原因的，他不随便去讲个以利亚怎么样啊。
对啊，你在四世纪里面啊，或者这个
对啊，亚哈王怎么样，他不用这些例子，因为外邦人
不懂嘛。对啊，他就没办法搞
清楚了。对，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但这个话扯远了，刚才所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你认为底下是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我们换了一个新总统了，是不是我们有新的社会主义路线了啊？就好了嘛？不不不，
可以这么说。
这里所提出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话就是底下一句话，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你先别高兴啊，建教会是绝对是不简单的事情，讲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一句这么具威胁性的话。你看这个当初他们还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从共和党里面好像有点放出这样的谣言啊，所以你如果选这个民主党的总统，选奥巴马嘛，会引起这个 本拉丁他们呢看美国好欺负就再来报复你，再来给你再来打你，对不对？有这样的谣言呢。
这不是有意无意，可能共和党也放出一些这种风声了。
那当然是了，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担心，他想要知道说到底这个总统铁腕不铁腕，对不对？那你看奥巴马在当选演说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这个事情。
对，
你们如果要攻击我们 ，We will defeat you， 我们一定把你打败。他不能不说这种话的。
对呀、啊，他因为做现在是三军总司令了嘛，对吧？
是吗？那我们就担心了。你说万一这个马坎这个年纪这么大，那这个漂亮年轻的副总统他能够带领我们的美国的军队吗？你一讲到总统，你就会想到这一类的事情。在这里啊，我们必须要注意，主耶稣提到教会的时候，他直接第一个，我们就说联想好了，是什么？
对，或者对于我们最重要一个事情是什么，对不对？
呀，你一定要知道。
或者你最重要担心是什么，可以这么说。
对，你不能说当美国总统不想到现在美国针对全球啊，尤其这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国家与他为敌这个事情，你不能不晓得啊。
对呀、啊，
对不对？你要建教会，你不要以为从此大家过着太平安康的好日子。第一件事情要晓得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请问这是好消息，这是坏消息？
当然是
报喜是报忧。
哎，他也是，就像现在这个恐怖主义阴影一样，也是一种阴影嘛。
他没这样讲啊，他不是说你们一定胜过阴间的权柄，他不是这样讲。如果这样讲还好说。第一，主耶稣到现在为止没有给门徒任何的教训是直接引动撒旦势力的，这不但是撒旦的势力，不是撒旦的权柄，是撒旦发动他整个阴府的权势一定来与你为敌。是在什么事情上？不是你信耶稣，不是你跟随我啊，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一点就是风平浪静。什么时候阴间的权柄要倾巢而出？什么时候啊？
那你教会建立之后，
你一得到这个启示，主耶稣一开始启示教会，或者弟兄姐妹一开始有一个教会的看见，要开始走这个教会的路，你等着吧，你甚至不用等，阴间的权柄马上倾巢而出，因为魔鬼最忌讳就是这件事情。
那刚才蒙哥讲就是说，这个话阴间权柄不能胜过他，跟我们讲我们教会要胜过阴间的权柄，
两回事儿，
两回事，
两回事儿、
啊。你刚才想强调一下，是不是？
对啊，换句话说，他不断来攻击你啊，你也怎么样啊？了不起就是他胜不过你而已啊。这个绝对不是像这种压倒性的全面胜利，你别小看撒旦，这事情是非常厉害的。
他不能胜过我们，那么可以说我们，蒙哥意思就是我们也未必能胜过他们了，或者压倒性的胜过他们。
你不能再换这个话了。对不对？是表示让你看见这是一场持久的，怎么讲啊？短兵相接的战争。神有一个应许，他不能胜过你。但你看启示录最后他就讲了，他就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甚至讲到这样的话。教会一向是什么呀？魔鬼最最忌讳的事情，他一定来攻击你，你放心好了。他里里外外、四面八方、上上下下倾巢而出，这是阴间所有的权柄发动了来攻击什么事情呢？攻击教会。
啊，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当门徒要在这个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上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建立这个主所要做的事情、主所要得到的这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哇，呵呵，阴间的权柄一定起来，你千万不要吃惊。对不对？那一方面以弗所书也跟我们讲，好是这样，因为神的心意也在这里。神的心意就是说，现在借着教会是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要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这整个的事情是在教会这个重点上彰显出来的，这是整个属灵征战的焦点。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比如说神引导指引我们，或者指示我们建立教会，本身就是让我们免于受阴间的权柄的攻击呢？这样话准确不准确？
这样话也不是很准确，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免于他的迫害，他攻击是肯定要攻击的，那可以免于受。
世界上的人已经在他的玩弄底下，已经在他的奴役底下，阴间开了无限量的门，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必须死，通通都归到那里去，对不对？现在主招了一批人从这里边出来， 对不对？你当然可以说你要免于阴间的权势，你要从阴间的权势里面逃离出来，那你必须再怎么样，在这个方舟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的，
对，
对不对？你是可以这么讲的，啊，你是可以这么讲的，因为你如果不在这里边了，阴间根本不需要攻击你，他就等着，
本身就堕落到里面去了，
哎，他就等着你一定往里面掉，走着走着一定进去，你放心好了，
啊，对呀、
啊，对不对？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教会有一些基本的特质，除了认识上还要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外，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一群所谓望天不望地的人，我们的终点已经不在阴间了、嗯、这些特色你要显出来啊，我们在征战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事情，
对，
那现在撒旦看我们是如同眼中钉啊，那这些事情我们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讲的细节啊，将来有机会的话，主如果许可我们再讲，那现在我们可以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摩西上山，摩西上山两次啊，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上山是两次，第一次他上去的时候领了十诫下来，尽管啊他们已经很害怕了，但至少百姓没造反啊，阴间的势力你没看见，你光看见神的公义，
对，
什么时候阴间的势力来了，哦呦，摩西第二次上山领下来什么，领下来建造会幕的规矩，那一次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
嗯，
百姓开始在底下干什么了，
造金牛犊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他说那个摩西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嗯，也不管他了、嗯、跟我没关系了，
对，从预表上来讲呢，这第二次上山呢，实际上领下来的就是教会的路线，教会的规矩，神给摩西的头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在这里已经说了好多次，还会继续不断的在讲的，出埃及记第25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而且怎么样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什么？这就是教会。但是就和主耶稣在新约里面所说的一样，父神指示基督，基督指示教会，基督指示教会之后，立刻不要说在外边了，在神的家里边马上就起来窝里反了，因为撒旦的座位在教会里面。你说有没有搞错，永生神的居所怎么里面有撒旦的座位？这是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写信给伯加摩教会所讲的重点啊，教会里面有撒旦深奥之力，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这你听见了千万不要吃惊啊，这正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个在教会里面的撒旦的座位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跟随一些人的遗传，让你跟随一些所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个我们今天跳过没讲，就是16章开头的时候主耶稣告诉门徒要防备的，你看前面告诉他们要防备遗传，现在要防备他们的教训，这些东西都是撒旦那个阴间的权势要在教会里面所行起来的作为，并且到目前为止所讲的这些东西不过是阴间权势的先遣部队而已。
嗯，
所以你别太高兴，你别看说哎呀现在这个教堂建得好大，是不是？
我们就不能高枕无忧。
哎，这个教会你看政府也批准，政府甚至批经费给你盖教堂，你先别高兴啊，你先别高兴，因为若
是
我们
这是国内的事情啊，是不是？
我没说这是国内的事情啊，对不对？
我们这边好像不存在政府批准你建教堂这回事吧？
你等着瞧吧，这边政府有这边政府厉害的地方，凡是世界上的政权没有一个不是与教会为敌的，可以这么说，无论你怎么做，你迟早要看见撒旦的势力兴起来与你为敌。但信徒中间也会把这种势力带进来啊，大财主啊，
嗯嗯，
谁捐的钱多，谁在教会里面就有高位啊，谁说话就有力量啊。嗯、那教会走这个大教堂的路线呢、啊，是不是？这些是不是圣经这里所指示我们教会的路线？哎，请大家自己去想一想啊。向来神做工不是借着名人、借着大教会来做，向来不是这样。
嗯，
神做工是有人认定了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磐石上建造啊，雨淋水冲风吹，从来不是讲大房子或者小房子，而是那个站得住的房子。
嗯，对，
是不是？他就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器皿。 好了，白建了，我们今天讲了够多，但是我们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请大家
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十六章都没怎么讲，先跳到后面来讲一段。
对了，请大家先把教会这个词以及在这个地方的用法以及这个场合还有主耶稣那个语重心长啊，他那个迫不及待的要把教会启示给他的门徒，他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活在这样的心意里面？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 No。 我们今天所注重就是个人的救恩，我个人与主的关系啊。我们读圣经大概就读到14章15章就停掉了。
哎，那蒙哥现在这样一个这个高度一提啊，就觉得大家都觉得有点吃力了，你知道吗？
凡事一定要站在这个角度看，你就看懂了。
嗯，
这是可以预测的啊，不信听众朋友自己去算一算啊。你得救，你受洗呢，哎，也许呢一下子福气都临到了。你一开始认识主了，你想要走服事主的道路，你走走看，你不要说什么别的。嗯，你在教会里面单单做个执事，哎，我保证你啊，几乎是没有例外的。你又开始突然工作也忙了，要么要调职了，要么老板又给你加班了，要么你车子坏了，要么你孩子生病了，还有要么你太太闹不愉快了。
哎，蒙哥，你不要吓人啊！
我不是吓你吗？你要出去传福音吗？你要为主开始大发热心吗？那可能还好，但是你要走教会的路线，哎呦，这里边呢，搅动起来的东西可是太多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那这事情怎么办呢？你总得要把他胜过他，至少有一点他不能胜过我们，是不是？
怎么办？第一，在这个阶段里面，主耶稣已经讲了，古人的遗传你得把它辨认出来，不要因为古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是什么？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我们的被交付的任务是这个任务，你必须要建造教会。凡是神所用的人一定有所建造。挪亚建方舟，亚伯拉罕筑坛，大卫建圣殿，是不是？摩西建会幕，我们建什么？嘿嘿，我们建教会。你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忘。
蒙哥的意思就是没有回头路了，是吧？魔鬼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是退让，而应当是往前走。
对啊，哎，这个你得弄懂了。在这里，神最重要的几个观点：祷告山、医治山，这都是教会的功能啊。是不是外邦人犹太人你要对他们有怜悯，这都是门徒在做的事情。主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你们中间还要彼此同工，不要光是有篮子，要有筐子啊。
嗯嗯，
然后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都是告诉我们建造教会要做的事情的。
嗯嗯，
这时候你回头看就看得清楚了，逐渐从一个救恩的路开始到了一个教会的路，这是不同的。
嗯，
往后他会提出他的要求，那我们慢慢会看见。
这个还得多讲，因为我们一般讲就讲到救恩为止，对不对？
是啊，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啊。我们把教会当成一个集会的所在，就像我们上礼拜节目所说的，我们认为教会第一个就是满足我的需要，牧师就是要会讲道，长老就是帮助我去看望的，或者是聘牧的啊。请多请几个牧师来，大家就不用彼此看望。我一生病就希望教会的牧师要来我家来看看我，这样我就舒服。我们所谓的救恩呢，就是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忘记神真正的心意。基督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再背一遍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基督的心意，这是神最重要的吩咐。你别光记得传福音的大使命，把这个给忘了。传了福音干什么？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爱主的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听见这个话？我们起来建造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主啊请成就我的心。